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车祸发生的一刹那，秒变功夫高手敏捷躲过灾难，人被撞飞，自行车轱辘被撞得卷起，遭遇严重的车祸后，皆因大法师父呵护，不仅毫发无损，衣服一点没脏，就连倾盆大雨也延迟倾泻。请听大陆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身经历。我曾经历过两场车祸，至今记忆犹新。那是要进入夏季的一个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去办事，快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就听对面有车急速的开来，躲避已经来不及了。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念，我练法轮功了，无论如何我都不跟他打架。要知道，在练法轮功之前，我能因一点小事儿跟人家干起来。刹那间，一辆拉货的三轮车已到了眼前，我急中生智，从自行车横梁上一跃而下，跳了下来。人还没等站稳，那辆三轮车后轱辘已经撞到了我的左腿，司机立刻急刹车停住了。再一看，自行车还没倒，在原地画圈呢。司机见状，一把抓住了自行车的车把，另一只手握着他的方向盘。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发生的如此之快，几乎是一瞬间完成的，又惊险又无险又神奇有趣。我俩不约而同的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我把自行车接了过来，一挥手说，你走吧。那司机就开车走了。我推着自行车继续赶路，刚走了几步，一位女士从后面赶上来，到了我的面前说，可吓死我了，这下还不得撞个好歹呀，你咋让他走了，也没看看你被撞坏了没有。我说没有撞坏。她又说，你也没看看你自行车坏了没有。我说没坏。当时我连想都没想我会被撞坏，结果我啥事没有，就连被撞到的左腿连皮都没破，自行车也没出一点问题。正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这本书中讲的，师父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另外一起车祸发生在2013年夏季的一个傍晚，那天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预示着一场大暴风雨将要降临，路上行人稀少，都在急忙赶路。我骑着自行车往家赶，从东向西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 看见远处一台摩托车从南向北疾驶过来，车上还带着一个人。按正常行驶的话，我和那台摩托车完全可以避开。可是那台摩托车不在右边正常行驶，却突然向左侧急速斜着开过来，直奔着我冲过来，好像不撞到我不肯罢休似的。我猛蹬几下想躲过他，结果他还是撞上了。我从自行车上飞出了4米多远，摔了下来，仰面朝天躺在地上。我大脑很清醒，看见摩托车上那个人离我好像很远，一动不动地坐在摩托车上望着我。我想他俩可能吓坏了，我得赶紧起来。于是我挣扎着往起起，第一次没起来。我想不行啊，我必须得起来。接着我又使劲往起起，这回我终于起来了。那两人看我起来了，才缓过神从摩托车上下来。我朝他们走去说，你们别害怕，我不会有事的，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我不会讹你们的。你们俩可够幸运的了，要是撞到别人，你们的麻烦可就大了。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爽快地答应了。那个女的可能怕我讹他们，拽着那个男的衣襟示意他快点离开，男的不理他。我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我告诉你们的话，赶快回家吧，要下雨了。那个男子很感激，去把我的自行车扶了起来，很有礼貌地让我先走。我接过车子一推，没动地方，怎么回事？一看后车轱辘被撞得卷了起来，天渐渐黑了下来，还电闪雷鸣的，不时地掉着几个大雨点。怎么办？没地方修，也没地方放，实在没办法了。我说，老弟呀，你帮我把车圈弄平点，我对付着推回家就行，明天我再去修。于是他帮我连掰带踹再踩，弄了半天还是刮圈，但可以对付推着走了。我说，你们也快走吧。就这样我们分手了。本来要下一场大暴风雨的，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已经半天了，可是暴雨就是不下来，从掉着稀稀拉拉的几个大雨点到毛毛细雨一直伴随着我。我推着车子走了一段路，觉得车子通畅了些，基本上不太刮圈了。我索性骑了上去，骑着骑着好像车子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正常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当我骑到家，刚迈入我家单元门时，倾盆大雨直泻而下，简直是等不及了一样。到家后我脱下乳白色的外衣，心想这衣服不定脏成什么样子呢。脱下一看，我惊呆了，乳白色的衣服一点也没脏，太不可思议了。回想整个事情的经过，我明白了，是师父在看护着弟子呢。有师父真好，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遥拜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
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 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献给那些在求法的人我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主角云真是在大饥荒中饿大的，他初中毕业就扛起了家计，也磨出了一身病。为了好病，他求神拜佛，到庙里求功德，也跟人家山南海北的去找名师，可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了，他能如愿找到真正的师父吗？来听听云真的故事。听老人说，我出生那年，我家的田地和牲口都被强迫入了合作社。我七八岁时赶上了所谓的大饥荒，我们一家三代人饭都吃不饱了。父亲为了我们姐弟五个不被饿死，他就去开荒地种杂粮，结果累出了肾结核，却没钱医治，父亲再也没法下地工作了。11岁那年，大人从食堂提来了一桶稀饭，我们几个孩子饿得慌，挤过去一看，木桶底下只有一点点饭和一些野菜。我和两个大一点的弟妹争着把桶底的饭捞起来吃，吃完了还不饱，就把那一点野菜也吃完了。爷爷奶奶不忍心看着我们皮包骨的可怜样，他们总是等我们吃完了才喝剩下的菜汤。时间一长，老人营养不良，先后得了水肿病过世了。接着小弟和小妹也生病带饿死了，后来大弟和大妹也死了，几年之间我下面四个弟妹全没了。1966年我上了初中，才读了半年书就碰上文化大革命，学校不上课了，大都在开批斗会，今天斗走资派，明天斗老师。初中毕业后，因为共产党鼓吹知识青年下乡，我回到农村，十几岁就和母亲一起挑起了家里的生活担子。从小就吃不饱，营养不良让我看起来又瘦又小，脸上没一点血色，加上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我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没钱上医院，家里只好找些偏方，又让我喝蛇血又吃蛇肉，结果不但没治好，还招来了附体。我整个人变得更虚了，风湿病引发了心脏病和肾炎。生产队和街道的人看我这样，背地里都叫我小烙病。这些话后来影响了我找婆家，我活得很苦很累， 暗暗觉得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我试过寻死，却两次都没死成。30岁那年，我结婚了，嫁到离家300多公里远的一个城里，嫁给了一个老实的工人。儿子出生后，家里开支变多了，丈夫的工资低，我们一家生活得很困难，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心脏病加重，肾炎常常发作，我病得手指变形，不敢碰冷水，也没力气做家务。一般50岁才给办的半费医疗，我不到40岁就不得不办了。为了活下去，我开始跑寺院，求佛保佑我病好。但凡庙里塑佛像、开光、佛菩萨圣诞，还是需要买法器，甚至僧人生日，我都想办法从生活费里挤出钱来捐功德。我看书上说，佛菩萨也是人修成的，这让我动了想修炼的念头。人生实在太苦了。于是我皈依了佛教，也努力念经书。那几年，只要信众到庙里念消灾经，我都义务参加拜忏。外面有脚的僧人来了，我就虔诚供养，希望能听到一点修炼的秘诀。可是，这些僧人念完经，分得念经费就走了，再来一个也是一样。有的刚来也讲积德行善，后来渐渐有了威望，寺庙香火旺了，来念经消灾的人多了，就开始争钱夺利。有的为了钱打得头破血流进了医院，有的甚至给人下毒，闹得乌烟瘴气。1994年，我花了2个月，跟着两位出家人和另外20多名居士一起到四大名山朝拜。我想，有高僧指点，或许可以修得快一些。于是我一路恭敬地拜佛，遇到寺庙就在庙里吃住，没有寺庙的地方就自带干粮或方便面。每到一座寺庙，我就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捐出去一点。我们先到宁波看佛舍利，在庙里遇到了一个20来岁的有脚僧，他看我们这些居士自己吃用简单，却都舍得捐功德，就笑我们太傻了。他说他出来云游2年就攒了20000元，再云游5年就可以回去买房娶媳妇儿了。我们听了面面相觑，直说这人真是罪过罪过啊。接着我们到了普陀山，这是传说观音菩萨的道场。有一天早上，我们为一位台湾的信众念消灾经，那位信众给每个僧人都发了红包。他发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对他摇摇手，把自己僧帽下的头发露出来给他看。他明白了我是出家人，就给了我旁边的一个僧人。没想到那僧人一拿到红包，经也不念了，急忙就打开红包袋看看里面包了多少钱。数完钱，他站了起来，把钱先放到值班室，才转回来接着念经。我在一旁看了，心里觉得很难过。我想，这么念经能起作用吗？在西安，我看到两个有脚僧尼给一间寺庙多捐了点钱，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而那寺庙住持的态度也随着对方捐钱的多少会有变化。在扶风县的法门寺，我们见到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舍利，庙里的人说了，出5元钱，佛舍利就让摸一下。我想，人这臭皮囊太脏了，是不配去摸佛的。这些和尚真是见钱眼开，完全利用佛在发财，哪像真正的修炼人呢？2个多月的朝拜之旅，我们走了20多个省市。回来之后，我的心也冷了，我觉得佛教寺院被假出家人给污染了。从此以后，我就很少到庙里去了，我在家设了一个佛堂，每天早晚虔诚地烧香拜佛。尽管如此，我的病还是没有起色。 我去练了气功，效果也不大。听说有个70多岁的老道懂祝由科，驱邪很灵验，我也去找他看了。结果每晚做噩梦，都在和死去的人打交道，弄得我话也不想说，买个菜都会累。几年下来，我的心脏病越来越重，小便也常常带一颗一颗的血颗粒。我心里觉得不好，就更虔诚地念佛，希望死后能去极乐世界。这是我当时唯一的精神寄托了。1996年底，有个居士告诉我，有个佛家功法叫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还没听完就说，所有气功都讲是佛家功，都说得很好，还不是为了赚钱。他说，这个法轮功不收钱也不收礼，是义务教功。我很惊讶，这个年代一切都向前看，还有这种好事吗？没想到我才刚学会动作，一练功就全身发热，我明明是不会出汗的呀。半个月后，我觉得效果很好，就想找书来看。那居士借给我一本《转法轮》，他说，这书上讲了不二法门的道理，修炼哪一门就要把住那一门去修，不能同时修其他法门了。我想，我已经发愿要往生西方了，我得先看看这书里怎么讲的，是不是值得让我放弃佛教，可别两头塌了。我就这样一边读着佛教的书，一边随手翻看《转法轮》，既没读入心，也没看到什么内涵，我以为都是教人做好人的书。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正拿着佛教的书看，突然有个人来到我面前，我抬头一看，这不是《转法轮》的作者李老师吗？我在书里的照片看过他。李老师问我，你还在看这些书？我说，李老师，我不看这些书，怎么知道您的书好不好呢？李老师看我不悟，就走了。第二天醒来，我看着枕头边的《转法轮》，心想，我还是应该把书从头看一遍，看看到底讲了些什么。没想到，才看了几行，我就困了。在似睡非睡中，我看到像小电风扇的东西，在我的床边转，头前面也转，转得飞快。后来，我听说附近一个练法轮功的人，在家里播李老师广州的讲法录像，我就带着母亲去看了，母亲一就坐就睡着了。我摇了摇母亲，问她，您看不懂吗？怎么刚坐下就睡？母亲没练功，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睡。录像播完了，母亲也睡醒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睡觉是因为她大脑有病，她经常头晕，有时还会跌倒。这天之后，他就再也没犯过那些病了，大法师父已经帮母亲清理了身体。我认真地听着电视里的讲法，越听越爱听。李老师讲的法通俗易懂，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不但在课本上没学过，其他气功师也没讲过，在佛教经书中也看不到。想想自己过去到处拜师， 花了不少钱，山南海北的去求法，却得不到解答。没想到在录像中，李老师都讲清楚了。我那个激动啊，觉得真是相见恨晚。这么多年来，我寻寻觅觅真正的佛法，我可终于找到了。后来我又梦见了李老师，这一次他从我腿上先拉出了几十条小蛇，又掏出了一窝蠕动的蛆。我知道这是以前为了治病吃蛇肉喝蛇血招来的不好的东西，是大法师父为了弟子能够真正修炼，彻底给我清理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经过这些年艰辛的寻觅，我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我终于找到了能使我返本归真的大法。听众朋友，真正修炼是讲究不二法门的。释迦牟尼佛说过，修佛有84000法门，而法轮大法不也是佛家修炼的吗？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中说，佛家功不是佛教，这一点我给大家讲清楚。其实道家功也不是道教。那么也就是说，虽然法轮大法和佛教都是佛家的，但是不同的法门也就不能混同的修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13年，我回了一趟山东老家，给大部分大家族的人、老同学、邻居都做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时我带的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都不够发，那一次没有三妹老两口没在家，上他儿子家去了。我听说三妹有附体，他家盖房子那年他被附体折磨疯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狐狸或者黄鼠狼之类附体的事。三妹的家里雇了好多人干活，又另雇一个人看着她，怕她做出什么傻事。后来妹夫看着她，家里地也种不了了。三妹的儿子叫她到她家照顾上学的孩子，接送孩子上学，妹夫都得带着三妹看着她。 我听说这个情况，就上外甥女家，要了三妹的电话号码，给三妹打电话，她接了。我说，大姐回老家来了，遗憾的是你不在家，你身体好吗？三妹说，不怎么好。我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心里念就行，反复念，你的身体会好起来的。他说，大姐，我记住了。三妹又说，我晕车太厉害了，不然我回去看你，我想你呀。我说，你回不来不要紧，你千万记住我告诉你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都念。三妹说，我一定天天念。不久，三妹给我打电话说，大姐，从上次你给我打了那个电话，我的心就像开了两扇大门似的，心里可亮堂了，现在我的身体好了，能给孩子洗衣服收拾卫生了，我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妹又问，我家供的那桌咋办？我说，把那个桌撤了，它就不存在了，你只要不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什么邪魔都不敢靠你的身。从2013年到现在，三妹的身体一直都很好，这是大法的威力展现，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今年大年除夕晚上，儿子全家、姑娘全家齐聚在我家，欢聚一堂，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前，我说，我们全家都能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地过大年，都是托大法的福，我们每个人都举起杯说一声法轮大法好。大家都举起杯高喊法轮大法好。人的福分来自对大法的态度，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谢谢慈悲伟大师父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不顾民生，强制实行清零政策，造成中国各地出现许多人为惨剧和乱象，次生灾害遍地都是，引发全世界舆论关注。比如活人被塞进了尸体袋，北方民众抢不到菜挨饿，出门买食物却遭防疫人员围殴，成堆的捐赠食物在公寓外腐烂，居民集体敲锅尖叫抗议，隔三差五就会看到一个跳楼的尸体躺在楼下等等，着实令人悲痛。还有因为核酸检测问题，怀孕8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导致在医院门口流产，突发心脏病的父亲被5-6家医院拒收，最终因延误救治去世。39岁男子突发心绞痛，连续被3家医院拒收而猝死，需要肾透析的小伙子，治疗白血病的幼童求助无门等等等等。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全国各地都因为极端的防疫政策造成许多严重问题。中国清华大学法律教授2022年初在微信发布一篇文章，题目是直面真实的世界，这篇文章在2小时内即被全网删除。文章认为，清零政策造成的种种次生灾害，根源是制度造成的恶，因为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不加提防， 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文章说，在中共国家机器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的越高，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的无足轻重。这个作为群体的民众，指的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中国人，而是共产党及其主动和不得已的跟随者，他们盗用群众代表之名，目的是把他们手中的国家伪装成共和国，让人们把共产党误以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把共产党的各类以维持共产党利益为核心的政策都渲染为为人民服务的政策。事实上，共产党做什么都是为了中共自身的执政权和利益。例如，中共之所以在防疫上采取极端的清零，是因为他想要证明中共模式有制度优势，是中共想要在国际社会与民主国家争夺话语权的筹码。因此，清零不但是一个防疫政策，更是中美对抗、国力较量的国际战略目标。既然是战略目标，那就不惜一切代价，代价就是老百姓。中国多数民众都感觉现在的体制有问题，制度要改革，但从来不去思考，也不敢去深思，这个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当然就是中共啊。多年来，许多中国人一直感觉自己被代表，事实上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心声，而且时间一长，渐渐也忘记自己需要表达什么了，甚至很多人麻木到认为自己被代表也可以，给自己省了很多时间，殊不知自己已经没了思考了，却以为理所当然。在变动的大环境中，人人心情恐慌焦虑，谁能保证被封城摧残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在对未来前途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感到茫然不安。因此，在中共无孔不入的强国宣传之下，许多人想抓住貌似强大的党国政府作为安全感的来源，却选择性的忘记了极端的封城手段就是中共下达的命令。经济下行与人民失业等问题，在中共眼里远远没有党的利益重要。也就是说，中共才是人们不安全感的来源。那么，当人们认为跟中共站在一起才能永保安康的时候，认为做个顺民才不会被专政的时候，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呢？大家别忘了，李文亮在去世前也曾热衷于参与中共发起的强国十四亿护旗手的行动。可是当疫情爆发时，李文亮作为圈内人快速得到了信息，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本性反映出来，他立即在朋友圈里发了温馨提醒，但是很快共产党就把他当作专制的对象，一点也不手软，拘留、恐吓、检讨、监视，最后被感染而死。或许李文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意识到了残暴的中共才是苦难的根源，因此他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感叹：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我们中华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同时也是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当下的世界大动荡中，我们得活得明明白白，不用麻木地继续被中共代表。我们不需要被代表，唯有丢掉被灌输的自欺欺人的观念，看清真相，才有可能自救，才能找到保护家人的办法。试想，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到幸免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李佳与善果的评论文章，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浅谈义。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世纷争中，人们该何去何从，何为天道，什么是行为标准。人们常说患难见人心，战乱动荡的三国时代充分展现了义的内涵。三国之义主要体现在刘备、关羽、张飞身上，尤其是刘备之仁义，他们体现在对道对德的坚守，也就是说追随道德正义才是真义，而对恶者的追随则是助恶为虐。刘备非常仁义，在群雄混战中，弱小的他急需立足地之时，陶谦三让徐州，刘备终是不要。后来陶谦病危，去世前以手指指心而死，明智请刘备接受徐州牌印。陶谦安葬后，徐州众军也请刘备接受牌印，刘备还是坚决地推辞。次日徐州百姓哭拜，请刘备执掌徐州，刘备这才接受。刘备之义是寻常之人无法做到的。新野之战后，曹操大军漫山遍野，兵分八路，围攻刘备所处的樊城，刘备生死悬于一线，曹操劝降不成，即日攻打。刘备问计于孔明，孔明说可速弃樊城去襄阳暂歇。刘备说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说可令人便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告知百姓后，新野樊城两县百姓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刘使君，即日豪气而行，扶老携幼，江南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刘备于船上望见，大哭曰，为我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我何生哉，便要跳江而死，被左右死死救止。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往南而哭。刘备急令关云长催船渡之，直到所有人都渡过来了，刘备方才上马。有云，大难临头各自飞，生死存亡之际，谁能像刘玄德一样一心护佑百姓。拖家带口行军乃兵家大忌，刘备内心唯有百姓，知大义古今屈指可数。到襄阳城门外后，刘备的侄子刘琮拒绝开城，并乱箭射下。这时城内有一人名叫魏延，抡刀砍死守门将士，开了城门，大叫刘皇叔快领兵进城，共杀卖国之贼。张飞便跃马欲入，被刘备止住曰，休惊百姓。这时城内守军自相混战，刘备说，我本要保民，反而害民了，我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往江陵而走。兵家攻城略地，有意外的内应，乃是万幸。在背后曹操大军铺天盖地追杀，刘备仓皇逃命的情况下，却为民而不取襄阳立身，可见其仁义之心。刘备不取襄阳，曹操正好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襄阳，与刘备同行的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不计其数。这种情况下，日行仅能达到十余里，而曹操追兵神速，刘备众将都说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哭着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怎么能弃之呢？因此不许。后人有诗赞叹曰，临难人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至今平调湘江口， 父老犹然亦是君。由于军民行动缓慢，刘备被曹操大军掩杀，妻子老小全陷入乱军中。刘备夫人糜夫人为保儿子阿斗投枯井而死，张飞赵子龙血战当阳，何等的忠义。刘备之义还在于对结义兄弟毫不怀疑的坚信。刘关张被曹操大军打散后，刘备战乱中只剩下自己一人逃到青州，被袁绍所保护。关羽护着刘备夫人身陷曹营，后来曹操与袁绍征战，刘备在袁绍军中首次看到在曹营的关羽，心中第一念是谢天谢地，原来吴地果然在曹操处，丝毫不怀疑关羽会辩解，这不是普通常人能做到的，常人谁能无疑心。刘备之意还在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刘备两顾茅庐反复见不着诸葛亮，备受各种心理环境打击，却没有丝毫怨言，一直苦等到次年春天后，选择吉日斋戒三日，熏沐更衣，三顾茅庐，敬贤之真诚媲美于周文王请姜子牙。关羽之意在于对刘备这个真仁义者的忠诚，及对结义兄弟的忠诚，他忠的是仁义，这其实是对道德的坚守。后人说关公义薄云天，关公之义还体现在知恩必报，言而有信，有始有终，欲虽碎不能改其白，死不屈节，视死如归。屯土山约三事是关公与曹操的战争中被困于土山走投无路而做的选择。三事是降汉不降曹，曹操按照汉皇叔的俸禄来养善礼待刘皇叔的两位夫人，但知刘皇叔去向，便当辞去。关公当时对劝降的张辽说，兄有三变，吾有三约，若曹丞相能从，我即当卸甲，如其不允，吾宁受三罪而死。三罪指的是张辽的劝降之言。刘关张结义视同生死，如果关公不降曹操则必死，死了就无助刘备了，即有负盟誓。刘备托家眷于关羽，如关羽战死，则刘备家眷无所依赖，而负刘备依托之重，不思于刘备匡扶汉室，徒欲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关公的三约忠诚的是刘备、张飞和汉室，始终没变。假如没有这三约而降，就是变节了。曹操为了收买关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封官加爵，送美女服侍，但是玉钱权色都无法祸乱关羽。钱物被关羽送到刘备夫人的独院里封存，美女被关羽送去服侍刘备夫人。在得知刘备去向后，关羽反复向曹操辞行都被避见，万般无奈投书曹操相府，挂官印于住所，没带所有曹操的封赏，只带着先前的20多随从，保着刘备的两位夫人千里投奔刘备。赤壁之战中，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镇守华容道，他在立有生死军令状的情况下，还是想到曹操的厚恩而选择报恩放了曹操。这种做法在历朝历代都是行得通的，因为关羽只是还曹操的恩，而作为对手的曹操也清楚仁义道德的内涵，所以他敬佩仁义之士。张飞之意是其所言，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这是他首次面对从曹营归来的关云长时所讲的话。张飞之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耿直简单，也如他骂吕布为三姓家奴。吕布姓吕，后拜丁原为义父，后杀了丁原而投奔董卓，并拜其为义父，后为了貂蝉美色而杀了董卓，最后拜于曹操，为曹操所杀。人世间是没有完人的，所以刘关张三位义士的行为也有缺陷，但这就是已经做得很好的人了，为后人演绎了义的含义。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心语期待着下期节目与您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